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圣经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一到第九节。请我的右手边的肢体读单数节，然后请我的左手边的肢体读双数节。好，请我们从第十四章第一节，请我右手边的这一边的肢体。过你边
是逾越节，又是正常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怎么用武器拿耶稣杀他。
请，对，请这一边。
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
耶稣在犹大尼撒拉和西门家的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
做祷告。感谢亲爱的救主，你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我们都是带着我们个人的需要、实际的情况来面对你。求主以你永远用不完的恩典来怜悯我们，使我们今天下午来到你面前的每个人再一次的被你完全的得着，使我们晓得当当的仰望你，跟随你。恳求我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保惠师的工作临格在我们中间，求主用你那生命之道亲自的来喂养我们，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再一次的被你得到。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持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需要，或者是听说哪里福音的事工有非常特别的需要，那么要你拿出一年的工资完全的奉献，有多少个人会愿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处经文记载了非常特别的一个故事。在这一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女的，她购置了一玉瓶真拿达香膏。真拿达香膏就是拿达香膏中的真的。拿达香膏有两种，一种是假的，一种是真的。真拿达香膏只有产自于印度的北部，而且它的产量非常之有限。犹太人中很特别的人群才会有使用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来做安葬的时候来高摸尸体。犹太人在下葬的时候，他们不是用我们所熟悉的棺木，而是尸体经过洗净之后抹上香膏一层一层的布来裹。那么能够用得起真拿达香膏来高摸尸体的，都是侍卫地位比较高的，或者是 非常富有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准备。而玉瓶的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它的价值按照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值30多年银钱，相当于当时在犹太人中一个比较上等的人的一年的工作的酬劳，它同时也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家陪嫁女儿的嫁妆。所以30多年银钱实际上是一笔非常可观的一个数目，换一句话来说，就等同于在座的有收入的人一年的收入。这个女的，她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主耶稣基督即将被害的当天。耶稣基督是受难日的第6日，我们所说的星期五被害的，那么他是星期四圣周的第5天这一天来高摸主。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的第1节、第2节记载了当时的氛围已经相当的紧张，犹太人里面准备害耶稣的人已经采取行动，只是在稍微等一等几天而已，他们已经立定心思要来拿住耶稣，而且要杀他。当时的这些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杀耶稣呢？很简单，因为耶稣来触动了他们的既得的利益，耶稣来传扬的天国的福音跟他们当时已有的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所拥有的原有的那一套是不一样的。耶稣号召和呼唤人必须悔改，就是要转回，不单是要停止做错，而且要改变，要以过去的老我的生命决裂。这跟犹太人中的文士、祭司长所拥有的那一套是不一样的。犹太人所拥有的那一套是，你有罪，每年弄几只羊牛去献祭，然后你的罪就抵消了。实际上没抵消，因为他必须反反复复的，一有过重大的节日，一有赎罪日，一有悔改的这样的时机，他们就去献祭，那么以此来赎罪。所以似乎通过外在的东西可以表达他们蒙赦免得恩典的这样的可能。所以最关键的是耶稣的教导跟他们固有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原因是耶稣来打破了他们的那种秩序，原来是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但是耶稣来教导门徒们，教导跟随他的人是，你们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可以成为耶稣基督一起的兄弟姐妹。所以这种声音给文士祭司长极大的威胁，他们原来已经是地位那么高了，是文士祭司长了，是代表着宗教里面的上层的人物了，那么耶稣一来，他们那一种固有的既得的利益已经不能够得到维护。第三是耶稣刚刚在这一个星期的星期一所做的事，使他们目前的利益受到巨大的亏损，也就是说在圣周的第二天，我们所说的权柄日这一天，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进入圣殿，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柜子、桌子，用鞭驱赶在圣殿周围和圣殿旁边在换卖牛羊鸽子的人的那种行当。你想想看，谁能在圣殿里面摆一张桌子兑换银钱呢？谁能在圣殿周围经营和买卖牛羊呢？跟大祭司、跟那些宗教上层有某些关系的人，或者就是他们家里的人，或者就是他们的亲戚，那么耶稣来使他们受到亏损， 一是文士祭司长，无论从任何角度上来说，他们不得不用计来对付耶稣，因为耶稣来等于是他们的那一种似乎很宁静的生活投下了一颗一定会爆炸的炸弹。这颗炸弹不是在最近，在将来某一天一定会爆炸的，而实际上他们已经尝到的那一个味道了，那个火药味已经很浓了。约翰福音很直接的记载，当耶稣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文士祭司长就已经断定下定决心要拿住耶稣杀害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氛围里面，耶稣随时都可能被拿被害，跟随他的人很清楚，而且耶稣曾经有三次清清楚楚地讲，他这一次就在这一次，他来到耶路撒冷就要被害，就要为天国的道受许多的苦，很清楚地教导跟随他的人，虽然不能够百分之百地看到这是什么样的事，但是这种氛围相当的能够感受到。但门徒们做了什么？门徒们跟随耶稣很无奈，束手无策，甚至为着耶稣即将要被卖被害，门徒们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是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无奈的毫无办法的一种表现，门徒们没办法。他们这一天仍然是按着他们这一星期时常所做的，晚上的时候就出到伯大尼去，在那里过夜。那么在这里有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份是长大麻风的，他的名字叫西门。这个人不知什么原因，也许他曾经长大麻风，也许还长大麻风，不管怎么样，他有这样的一个抬头的一个暗语，他是长大麻风的。这一个人邀请耶稣，并且请他到他家里来吃饭，摆上筵席。这本来是一个好事，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紧张，随时这种抓拿耶稣的要害耶稣的人随时会到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位来招待他们，来接待他们。也许大家都在吃饭，吃得很畅快的时候，进来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她叫什么名字呢？这个人在伯大尼，她不知什么原因反正就来了。你们也不必急着翻圣经要对付这一个名字叫什么，他正好没有名字。你们也不要因为圣经很熟悉，以为就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或者约翰福音所记载的那个，不是的，绝对不是那一个，也可能是，但幸亏在这里不是。他没有名字，是一个女的，无名的女的。他进来的时候带着一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来，他迫不得已，他将他带的这整瓶的真拿达香膏打破浇在耶稣身上。他为什么要这么匆忙？他为什么要整瓶打碎？香膏是贵，不过我们想想看，将近2000年前用一个玉石雕刻的瓶子，它的价值 也不会太便宜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氛围，这个女的进来很匆忙，一定有特别的原因，她可能来不及做准备，或者是她有特别的背景，别人不能接纳她，别人容不得她到这个筵席旁边来，所以她抓住这一个瞬间都没有反应的时候，她将那整瓶的香膏打破一瓶浇在耶稣身上。正如这一个女的所预先预料的一样，当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立马就有人反对直难，而且直难她的原因是这些存着良善或者是以道德的名义来直难的，道德的名义、行善的名义，往往是会将一个人推上十字架的。这些人说什么呢？说何必这样枉费香膏，这香膏可以卖30多年银子周济穷人。说归说，但是不仅是说，而是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这不是一个人，这也不是马太、路加、约翰里面所说的类似故事中的犹大，不是，这是他们，不仅是犹大一个人，是他们门徒中有多位有这种声音的，他们对这个女的很不满，因为这个女的这个动作，他们某种意义上来说，门徒隐隐约约能感受有某种特别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似乎不值得，他们的理由不值得，为什么这样枉费呢？一个人好好的，为什么用香膏来浇在他身上呢？浇香膏，尤其是真拿达香膏，在犹太人中所用的有两个情况，一个是女孩子出嫁，娘家陪嫁的时候，因为有身份、有地位，尤其是代表这一个女子的贞洁，所以给她陪嫁一瓶极贵重真拿达香膏，是用作身份的和贞洁的象征。它的价值不仅仅是值多少钱，而是表示这女子的贞洁，娘家的好名声。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刚才提了，尸体在高抹尸体准备安葬的时候用香膏，所以门徒们的反应是何必这样枉费，而且一是门徒找出一个道德的理由，可以兑换银钱周济穷人，这理由非常好。其实这个理由有些时候能够把人杀死，某某人有道德有罪，某某人行为不轨，某某人行为不正当，一是应该做正当的事，但是这不是信仰，这是道德。如果道德够了，我们不必坐在这里。这个世界上追求道德的事，追求道德的经验和途径很多，甚至有些时候严格到极为的严格，用苦待己身来完成道德的办法。耶稣来正好不是要宣言一套伦理和道德的东西，这个女的她没有任何的表示，没有任何的回应，没有说任何一句话，但是主说了，主说由她去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第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这是我们可以查到的圣经中对一个人的表扬和肯定最高的。不过在座的姐妹也不用很紧张，因为有很多妇女神学家就说要纪念这个女的，这个女的连名都没有，纪念她就说明圣经的执笔者有意要抹杀你的功劳。你的地位很重要，跟随耶稣的时候地位就很重要，但是呢他们没办法，只能马虎的记载说一个女人没留下名字。不是的，这里面所隐藏的不仅是这一个道理，这个女的不会被忘记，尤其是马可是第一卷福音书成书最早的第一卷成书的大概是公元六十几年的时候就成书的，那么离耶稣受害受难差不多只有三十年的时间。彼得不会忘记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受难周的每一个细节，对于每一个门徒来说，即便过了三十年也是清清楚楚的，历历在目的。那么为什么不写下他的名字呢？不过这就是马可的伟大之处，因为这就为你留圣经的一个空处。这个人实际上不是别人，就是你。圣经为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特定的时候留有一定的空间，让我们也参与进跟随主直到哥哥他的脚步。我们也许不再有机会走在当年的那一条苦路上，但是这条苦路并没有终结。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思想下面的几个的教导和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这一个高主的妇人学什么呢？如果是你，你会为耶稣做什么呢？如果你当年就在那儿，就在当年的伯大尼那个村庄，你会做什么？可能大部分的人是最好的就是风雨要来的时候关好窗门，什么都不要去理，什么都不要管，别人的事自己的事划清界限，少惹麻烦。尤其是耶稣这个名头太大了，他已经名声从加利利传遍整个犹大地了，祭司长文士要动刀的这一种声势也已经涌现出来了。也许大部分的人是不要管，不要理，不要去参与。也许有的人是抱着看热闹的办法。当时耶稣在最后受难周的时候，看热闹的人很多，拥挤主的人很多，对基督感兴趣的人很多，但得到耶稣的道理，得到耶稣的生命的很少。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也是，对基督教感兴趣的很多，研究基督教的很多，各种各行，尤其是我们新生的那一个，我们中国成了一个新生的学科，很多大学开办有神学系。我2009年碰见南大的一个教授向我炫耀，这个教授他说他们2009年的硕士生毕业全部到各地重要大城市里面的公安部门去做网管，专门来控制这种网络里面有邪教的东西， 他的这几个基督教专业的硕士生都是研究基督教的，所以很多的人觉得，哎呀，西方嘛，这个学习西方哲学嘛，西方文化嘛，肯定跟基督教有某些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新生行当、新生行业，研究基督教。别人反对中国人过圣诞节，我也反对，我特别反对。当我听说有什么哪一个学校的教授联名反对中国人过圣诞节，我最反对。我每年，尤其是十一月开始，这个南京的大街小巷，商店越是大，他们就布置的越早，那个圣诞树布置的越漂亮，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益处？耶稣当年躺卧在马槽里面的，不知道干草有没有，一个马槽里面。苦以欺风，可是今天的人在为耶稣过生日的时候声势庞大，趁机吃喝玩乐，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没有信仰，你过什么圣诞节呢？如果你没有信仰，没有基督的生命，你凑什么西方的热闹呢？不值得。所以那真是愚蠢的。虽然某种意义上来说，侧面也推动人家对福音的感兴趣，但实际上它的弊病比积极面更大。因为人家觉得圣诞节就是个吃喝玩乐的机会，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基督要带来的？不是凑热闹，不是哄抬感兴趣。南京市中心的这一个大礼拜堂不多，几个，每年圣诞节讲到的要一次一次的更换，一次一次的换人，人家排在外面排队，过一波再来一波，过一波再来一波。某种意义上是好事，不过绝对不是凑热闹。如果凑热闹不值得，但这里面绝对有凑热闹的。因为一个圣诞节到教会去的数万甚至更多，但真正最后留下来做礼拜的有信仰的又有多少呢？凑热闹不行。那么什么态度呢？无知混沌的态度也不行。这其中跟随耶稣的无知混沌恶心的有，比如加略人犹大，他跟随主，他有特别的目标，特别的目的。圣经用一句话来描述这一个跟随主三年之久的主亲密的学生，信任他，把教会里面把他整个的13个人常要用的这个钱囊交给他，但是他常取钱囊中的钱财。跟随主有这种特定目的的也是不行的。所以跟随主正确的态度是有真正的信、望和爱。首先，这一个高祖的妇女有信，她不仅相信这一位耶稣有能力，她不仅相信这一位耶稣要给义施行拯救，而且是她把整个所有的交托给主。什么是信？信不是我相信有上帝，我相信上帝能，我相信上帝是有办法，我相信上帝能救我，这种相信不是。首先信，相信有是一个开端而已。我相信有上帝，有耶稣，他曾经为我被害，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升天，将来要再来。这个相信的内容很重要，但这仅仅是信的开端。接着要信入，进入我们的生命，因之主的生命被联系在一起，这只有圣灵能完成的。不是说我想信耶稣我就能信耶稣，我决定信耶稣我就能信耶稣，所以在座的不信的就得了安慰，因为不信是上帝决定的，是圣灵没有感动你，是 在圣经上的的确确是这样交代的，罗马书第六章第八章，就是如果圣灵不感动你，没有人能信他。进入第三是信从，我因为相信他被圣灵感动，一是我愿意跟随他，付代价跟随，而不仅仅是哎呀我享受，哎呀我这个耶稣很好，他什么都能应庇我，我有问题祷告他就给我解决，不是，不是，而是我愿意跟随主一路走往格格他。基督给我们最宝贵的不是你有问题他解决，他不是魔术师，他比魔术师要超越很多，因为他是创造主，他要给予你的是永永远远的生命，是与他永远相连的，所以跟随。这个当然有些时候可能是懵懂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主牵引我，我就跟随。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他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看到清清楚楚的整个信仰的内容，但是他愿意摆上。这个女的就是，这个女的她可能不及于这十二个门徒，跟随主三年寸步不离，跟随主经历了许多事，看到主平静风浪，主医治病人，他可能没有，但是他却能够在这一个时候来到主面前。所以跟随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别人跑光了他留下。前不久有一个人在跟我说，说这个什么付代价，什么是付代价，我又给他讲了一个见证。在我们中国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人，他的儿子在公安局当一个官，他的母亲呢小时候是在教会学校学习，所以他知道圣经，知道耶稣。他到最后他的母亲一直没有死掉，就是一直不能断气，他的孩子们就围在他旁边，就说你有什么心愿。这个老母亲就说，其实我有一个心愿，就希望我去世之前能够找到真基督徒来为我祷告。他的这一个儿子因为刚下班，所以没有脱弃他的制服，他穿着全副武装的制服就到一个基督徒做礼拜的地方去。他去那里因为很急，他冲进那里就说，谁是基督徒啊，哎呀大家都跑了，最后剩下几个老头老太，他就带着他们去给他妈妈做祷告，谁是基督徒都跑了。所以跟随主是代价，这个有些时候是别人不跟随你留下，是基督徒，别人都跑光了剩下你，是基督徒。所以主为什么在即将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心充满着无尽的哀伤，其中的一个要素就是他所看重的，他所爱的，他所亲手培养的都会跑，不合他的逻辑，可是却发生了。所以这个信是跟随，不单信有，而是进入，而是联系，而是跟随走到底。这个女的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这样，甚至跟随的人都有非议的时候，她敢一来，她敢来到主面前做这件事，做这件事的代价是受非议，被批评，甚至被排斥，但是她这时候没有别人，他这时候他所看到的就是耶稣，他不是自大，他不是骄傲，他不是目中无人，而是目中只有耶稣，够了，他有真正的信。 这个信是在危难的时候还能持守住的，就如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萨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与但以理一起是在波斯王宫中服侍波斯王的。波斯王造一尊金像铜像，要全国的人听见号角声的时候就向金像下拜，但是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萨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他们不愿意向偶像下拜。于是尼布甲尼撒王非常之生气，他命令人将这几个人逮起来，将炉火加倍的挑旺，对这几个人说，你们如果下次听我的命令向金像下拜，我就放了你们。但是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说，王啊，你今日将我们放进火窑，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拯救我们，这是很了不起的信仰啊，你把我们放到火炉里，我们的上帝会拯救我们。但是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有着更宝贵的领受，他们对王说，既或不然，我们也当当侍奉他，就是你把我们放到火窑里，我们的神没救我们的神没有现在伸手帮助我们，我们也当当仰望他。这是信，这个信不是我相信上帝能就完成了的，是一个生命被创造主整个的改变接纳。这个女的不但有信，她有盼望，盼望不是看得见的，是盼望是没看见就相信有必得到的，那叫望。这个女的她实际上她不急于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多次听到主说他要受难，要被害受死然后复活，但是这个女的有没有这种机会我们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她知道，感觉冥冥之中她受感动，觉得这一位救主就要离开，她愿意为他做什么，就像是在座的你曾经有过很亲密的朋友，但他要离开，远离你一段时间到别的地方去，他走之前你肯定会想，我能为他做什么事情是值得。这个女的就是这样，她这个盼望不是说我做这件事得什么好处，没有，她将这一瓶极贵重真拿达香膏整个打碎交在主身上，他没有怀着什么回报的想法的，没有，他不是说我交主捐出30多两银钱，明天耶稣给我加倍赐福，给个300两，那么我出嫁的时候嫁妆就不是30两了，是300两了，没有，没有，他明明感觉到这种氛围很紧张，耶稣就要受死，他不会骑着一种物质回报的企图，没有的，他根本也不想得到人的表扬和称赞，因为他知道他一定要快快的打破玉瓶才能得这一个高主的机会，他根本没有想到周围的人给他表扬，哇，这个人最爱主，这个人最厉害，这个人最奉献最大，没有，他是带着一种急迫的立刻的甚至有点战兢的心来搞主的。侍奉主是要代价，侍奉主真得像这一个女一样带着一个恐惧战兢的心做成得救的功夫。你侍奉主你愿意摆上，可能有许多很不同的理解，包括你自己，你会觉得有些时候这一个弯绕不过，你周围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会觉得你头脑有病，一个好好的健康的人去信耶稣，一个好好的健康的人要奉献去读神学，神学院要做传道，这个随便在我们在神学院，我这个老师是非常的说话是非常的刺耳的，我做班主任，我告诉我的神学生的学生， 你们如果真正要做传道，就好好的做。如果想赚钱的，我告诉你们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南京有卖一种叫做茶叶蛋，茶叶蛋呢，这个成本很低，一瓶酱油，买一大把茶叶，然后一个炉子，这个炉子随便就可以做的嘛。然后在路边，你每天投下的本钱20-30块人民币，你可以收回60甚至100块人民币。所以做传道，你不要想得利，得利最简单的办法是卖茶叶蛋。那么当然了，别的办法就更多了，别的办法很多的。这个世界上你赚钱很容易，除非你不愿意。你要愿意的话，挖空心思，总有一个行当你能够养家糊口的。所以做传道，不要期望于能养家糊口，不要想，不要期望，你只能是恐惧战兢。宋尚杰在美国的时候，他起初是读了一个化学博士，后来他突然就想要奉献去协和神纽约协和神学院读神学，准备做传道。可是呢，他的理解比较的极端，所以啊，他的神学院的院长觉得他头脑有病，就给他送进精神病院。在那里18个月，他读了100遍圣经。然后后来因为他也是没有什么办法，觉得无救了嘛，所以就放他回国。还回国的船上，他把所有的丢掉，剩下一张化学博士的文凭，回家来安慰他的老母亲。他的一辈子，他真正是过着信心的生活。我们知道在华人里面，布道家最有名的逃不过就是这一个人，叫宋尚杰。但是他经常出门的时候，家里真没有米了，他的师母告诉他，他的孩子也很多，告诉他家里没米了啊，他说乌鸦咬饼来，他走了，还真有乌鸦咬饼来，但不是乌鸦了，是别的办法，上帝供给着他们。他是怎么侍奉主的？宋尚杰最后的去世跟他的病痔疮有关，当时不知道这么简单的一个病，可是却是他致命的原因。说他到最后，他实际上很年轻，壮年就死的。他每一次上一次厕所都是致命的，每一次上厕所的血都是血流不止的。但是他每天都讲道，而且他的讲道跟普通人不一样，他抬着特制的光材，自己扛着上讲台，告诉人要么就进光台，要么上天堂。每一次每一天这样的受尽的病的煎熬，但是他从不断绝为主做工。盼望，这种盼望只有主能感动人去做，不是人想去做能做的。这个女的值得我们学的，她有爱，这个爱其实不必太大的解释。她如果没有对主唯一单纯的爱，她根本不会用这么贵重的膏油来膏抹主。这瓶香膏哪里来的？很可能是她的娘家，她的父母积攒了许久，为她出嫁做准备。我们知道犹太的女子，在当年2000左右年前的女子，要赚钱的门路是基本没有的。犹太男子非常牛的，他祷告的时候说，哇，感谢你把我创造成犹太人，第一句话，感谢主把我创造成犹太的男人。这个女的能有什么赚钱的办法呢？不知道。但是我们绝对能肯定的是，他一定是倾其所有的，是竭尽所能的来凑足，才能买下这一瓶极贵重真纳达香膏。他对主的爱完全的表现出来，我们应该向他学习。这种爱是不计代价的，是一种很纯的那种爱，不是交易式的爱。交易的爱，我给你一点爱，你给我一点爱， 我给你爱两分，你给我爱要三分，不是的，也不是签合同的爱，不是现在有人谈恋爱结婚前先签合约的这种爱，不行。这个你的对主的这个爱啊，没有合同契约，不过正因为没有，却是最宝贵的、最真的、最纯的。他没有想过，他坐在主身上，他能够从主得回什么的爱，于是他就得到主最真的爱，得到了主给予他最高的评价和肯定。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都必须诉说这女子的，以为纪念。我们对主的信、望和爱有多少？可能是一分，可能是9.9，不行。耶稣亲自的告诉我们，必须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么就是爱主，要么就不爱主。没有说我爱主99%，一分留给自己，不是。要么就是爱主，要么就不爱主，要么就是信，要么就是不信。没有说我信90%，我绝大部分信，我部分不信，那还是不信。信就是信，不存在99%的信，只有100%的信和不信。弟兄姐妹，这一个女的就是给我们这样的榜样，而门徒们的反应呢，却成了我们的借鉴。借和鉴，借来作为我们的可做参照的镜子，以为借鉴，鉴戒禁止我们不应该犯当时门徒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和落入同样的误区。当年的门徒啊，主不是不爱他们，主带着他们3年，可是他们最致命的仍然活在旧约之中，活在于人行正、得耶和华上帝喜悦，人行正大得上帝的赐福，这一套不是了。门徒们在这一个时候仍然还持守着可以周济穷人，以此来反对这一个女的行为，其实既合理却是最大的荒谬。合理就是以人的伦理道德这种方法来平衡，但是信仰不是伦理，信仰不是人存在之下人可以达到的境界，信仰永远高过于我们所能达到的那一个高度。只有来自于上帝的才是信，只有上帝亲自做工的、感动的、临到你的才是信。这一个门徒们的表现啊，在教会每一个时代都在重复，每一个时代都能找到同样的类似的事情。对基督徒的判断，对基督徒的论断，对基督徒的攻击，往往不是信仰，而是伦理。哎呀，这个人做得不好，这个人行得不正，我不要紧。因为信不信不是你决定的，当然幸亏不是你决定的，如果是你决定的，没有人能上天堂。你想想看，按你的标准谁能上天堂呢？你自己现在温馨来想，按你的标准，你觉得包括你自己能上天堂吗？不行。因为德国改革家路德告诉我们，当我们上天堂见主面的时候，人有三个惊讶：第一，我竟然能得救，啊，感恩啊，我还能得救，我这样的人还能得救；第二，我惊讶的是，我觉得他该来的没来，我觉得他该得救的没得救；第三个惊讶，我觉得他不该来的来了。所以得救是恩典，是主的白白的，没有按照人的固定的伦理和范围来限制。 不是说我做全了、做满了、做完美了才做基督徒。我们有碰到这样的慕道友，哎呀，等我做得好一点，我才能信。不然像我这样，我信了也太侮辱主的名了。当然有这种灵兽，不错，了不起。不过不是，不是，不是我做好了才信，而是主感动你，你就信。那么当然了，你决定不信，那也没办法，那主只能够，随你决定。所以，跟随主，不以伦理和人的方法。周济穷人是好理论、好理由，可是是人实际上在自我划定界限、自我圈住自己，信不信、得救不得救、行得好行不好、好基督徒、坏基督徒、真基督徒、假基督徒。一是从真基督徒分出去，还有真真基督徒。我们中国就有耶稣教、真耶稣教，再加上个真真耶稣教。不过真真耶稣教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假牧师。所以跟随主，不以人的这种固定的人伦思维来限定和论断。门徒啊，门徒，门徒是跟随主的。不过我们也不要以此以为门徒就没有希望，这正好就是我们的希望。门徒都这样，跟随主那么亲密，都这样，求主快快改变我们，让我们一样也能够得到门徒的机会，见到复活主，以复活的主面对面。我们的生命是在主手中，我们不要以人固定、以人已有的来限制住上帝做工的办法。什么是打破、流出？只有真正的生命的粉碎，才能够流出真拿达香膏。没有我们自己，主才能够显大。当老我越旺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占据你的心的时候，主就被你挤掉了，被你排斥掉了。但是你的心里面有主为主，你的老我里面的一切的污秽就慢慢的被主的道所更替。你的心中的那个宝座如果一直是我、我、我，永远是我，那么就是老我，就是灭亡，与主隔绝。如果你的心里面是主，是耶稣，那么主耶稣在你身上就要显大，就要表彰，就要激发你对他的信望和爱的力量来。一瓶的打破，如同我们需要整个自我生命的打破，不再是我，只有主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他到晚年的时候是这样来激励我们，不再是他那个扫罗，而是保罗；不再是前面的那个扫罗，而是名字为小的这样的保罗。小主就大，如果自我膨胀，就没有主为你显神迹的空间和可能。一瓶的打碎，就把我们自己交给主的手中，全部交在主的手中，那么你的生命和你今生所有的一切就要发挥无限的价值和意义来。如果自我保留，你永远是个封闭的圆圈。只有你把你封闭的圆圈打碎了，你这个圆圈看上去没了，但是融入到上帝无尽的真理的海洋里面，你永远存在。但是你自我隔绝，什么都进不去，真理进不去，圣经道理进不去，你永远是自我封闭的自我。你在那里转，在那里绕，在那里自我打转，于是就自我枯萎、自我封闭、自我灭亡、灭绝，与上帝隔离。把我们那封闭的墙 我们与主之间隔断的墙，要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打碎，要推倒中间隔断的墙和圆，这些隔断的都求主挪去，神的我们在圣灵里面能够圣徒相通的这样的生命，那就是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主要应庇我，我成了主的子民。打碎流出是难的，但是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价值。流出芬芳，被主接纳，被主肯定。这个女的没有名字，但正是我们的机会。这个没有名的人就是你，这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女人就是你。你今天也许没有机会到肉身的耶稣身上去高摸他，但是你随时有机会高摸那属灵的永活的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因为主告诉我们，这是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要学像这一个高主的妇女，打破流出，不再是为己，不再是固有的固定的成见，而是完全让主显大。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我们有许多的卑微不配，甚至是污秽，我们甚至觉得我们不配来到你面前，但是你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得到了如同当年高摩主妇人一样的机会。主啊，求你让我们属灵的眼睛得以睁开，让我们能够如何的学像这一位高摩耶稣的妇人一样，永远存着真正的信望和爱，使我们能跟随主直到哥哥他。求主怜悯我们，不能明白的，不能解释的，求主的圣灵此时此地亲自向我们那封闭的心说话。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主耶稣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同在。
你们的心要仰望主。
我愿你一心仰望主。
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的上帝。
上帝是圣洁的，他有永远的慈爱。
主啊，圣洁的天父，全能和永在的上帝，你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应该常常的感谢你，把我们的心完全归给你，这是理所当然的。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举行圣餐。圣餐是一件圣事，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圣礼就是用可见之物表达传递上帝已经给予我们的那不可见的恩典。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的圣父，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工作中亲临在这圣礼之中。这圣餐圣事有四大基本的意义和价值。第一，它作为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受难的纪念，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受难和他为我们成就救恩，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借着领受这圣礼和圣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联合，我们都是同领一个礼一个杯，也表示我们在基督里的联合。第三，这圣事作为我们的天父上帝圣子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工作中赐予我们永爱的凭据，这圣事能坚证我们，安抚我们，滋养我们，扶持我们，给我们平安永生的福乐。第四， 按照我们主自己对我们的吩咐，这圣事也表示我们等候救主基督再来的记号。马拉纳塔，主啊，我愿你来。我们当以信心来领受。已经受洗接受过洗礼的弟兄姐妹，今天可以领受饼以杯。虽然暂时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暂时不领饼不领杯，但是一同参与这圣事，主一样悦纳，功效一样被主纪念。请我们一起唱诗圣事中见主歌。
我们没有全心爱你，也没有爱人如己。求你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引导我们，好叫我们乐意遵行你的旨意，归荣耀与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我们的主借着他的仆人把他的应许给了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此我以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罪过。阿们。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圣灵奇妙的工作中，以他那无穷尽的恩典赦免了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的饶恕和好。既然我们的主已经给了我们平安，这平安已经在我们中间，请弟兄姐妹握手示意互助平安。我们要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恳求上帝因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求主将所赐的这圣物分别为圣，但愿我们以信心来领受，可以得到基督藏在我们里面，恳求赐我们永恒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死的。” 对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使罪得死。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我的死，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只等到我来。借着圣餐使我们重新得力，并坚固我们在真信心里，赐给我们信心和爱心，求主继续保守看顾我们，并使我们彼此更加真诚的相爱。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圣灵独一真神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这我们在这里所举行的圣礼暂时要告一段落，但是我们领受了我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与使命，我们应该在走出这一间礼拜堂的时候，仍然把我们的整个生命所有的一切都当作圣礼，活出基督，爱上帝，爱人子如同自己。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主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延脸，赐你平安。阿们。请坐，默祷，闭会。